人生没有最瞎，
只有更香。
大家好，你心惊惊。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
不，你记得我们上次录了一集跟就是圈圈一起录，然后录那个演员的故事吗？
就我们听到了很多那种幕后演员就可能什么耍大牌还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然后我上次录完之后我就分享那些动态嘛，我们不是有做一些预告的特辑。
对，
然后超多朋友就来问我说那个演员是谁啊，然后我就说不行，我为了这个朋友的职业生涯我们要保密保密，
害怕圈圈从此就不能在演艺圈工作了。
对，但是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家真的对于幕后工作有非常多的兴趣，没有接触这个圈子的人就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让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就是也是一个幕后工作人员，你要来介绍一下他吗？
他真的在这个演艺怎么讲幕后工作人员圈算是打滚了蛮多年，然后其实认识的艺人啊什么经纪人就是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且有些真的是蛮知名的。
好，我们又是一个不能讲说是谁的，
真的不能讲，因为我真的很怕他们因为录了我们这个之后就失业了。
好，那我们欢迎今天来宾 Monster。 耶、
Hello， 我是 Monster。
嗨嗨，那我们今天要请 Monster 讲的是什么？刚才有听到关键字，就是认识了很多演员跟很多的经纪人。那不知道 Monster 平常都是在拍戏吗？拍广告吗？还是都有做什么？
我其实都有拍影集啊、电影跟广告，其实都有跨组。
你知道他现在回答这个，就大家就很难猜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把他那个范围弄得很广，他不能让人家知道他真正就是主业是什么。就我全部都有涉猎，那你就很难猜。
我全都有，你知道。好，这一集我们就一样先给大家做一个预防针，就是不管呢 ，Monster 讲了什么故事，或是我们讲什么故事，大家都不要再来问我们，
都是我们梦到的。
好，那据说今天 Monster 要分享一个。我自己也没有听过的故事，然后是跟演员有关的。
Monster 今天要分享那个演员的故事呢，好像听说啦，听说是类似，然后有点耍大牌的那种故事。那我自己后面是我一直很想问他这个人，但是他一直不跟我透露这个人是谁。那我们就借由今天他的故事分享中，我看能不能挖出一点什么，好不好？
要进行灵魂拷问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就请 Master 来分享一下他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在拍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戏剧，然后呢，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跟这个艺人合作过，然后我一开始觉得他感觉就是形象都塑造得很亲民啊，所以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觉得蛮兴奋可以跟他合作到，然后也觉得一开始好像沟通都还可以，但是就是他可能就是本身就是有点距离感，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去了很多地方拍摄，然后因为我们有每一集可能有不同的演员比较多一点这样，那有些场地因为空间限制，所以休息室没有办法到达，就是每个人一间，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要共同使用一个梳化间。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场景拍，然后呢场景里面可能就只有一间梳化间，那可能里面大概前今天来的演员大概有七八个人左右，我们有一开始事先跟他说明，那他就说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就说可是我们就是已经有先跟经纪人做过沟通说那今天这边梳化间可能就只有一间，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说可能他另外一间或是其他人别间这样。他说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问题，我就是要一个人一间。然后我就说可是就是有跟经纪人讲过，说那要怎么样，
好像鬼打架。
所以你前面已经跟经纪人沟通过，然后经纪人都说 OK OK OK，
对，
然后你到现
场才反应说他不要跟其他人一间。
对，然后他还说，我就说那就是不能同一间是为什么？因为其实那个空间就像会议室蛮大的，可能就是40个人的会议室那么大，
所以也不是很小的地方。
对对对，那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做分散，其实就是有防疫距离的。他就说，因为我不想戴口罩。
他想要就是可能休息时间，他就是不想要戴口罩，他想要自己就可以在里面脱口罩，然后可能就是真的放松，
所以他就是为了个人的这种
自私，
对自我的要求。但是那天的话，经纪人有到现场吗？
经纪人有啊，但是经纪人就只能在旁边摸摸工作。那你可不可以想一下办法？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才事先跟他
说。经纪人也冲康你，
这个经纪人是来乱的。前面都说哦，好好好，我们家艺人哈会全力的配合啊，然后什么，然后到现场说拜托啦，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家艺人一间那个那独立式的空间
啊？这。可是这很想知道解决方法，他最后是选择不用休息室吗？还是
没有啊？最后我们其实我们后来解决方法就是说，那你就要走路，可能就要下楼搭电梯下楼，然后再走到外面户外搭，就坐上他的那个车子，在车上休息。
啊，我觉得在车上休息并没有比较好。
对，而且你看他走那么长一段路，有时候如果是休息十分钟，他走到车上，哎、欸，不好意思，我们休息啊、哦，我要回来了，然后又走回来，然后又心里又干掉，说啊，不是啊，怎么才休息十分钟？
你好适合当演员，
哎、欸，我也蛮适合当经纪人。你怎么可以只让我们家艺人休息十分钟啊？这样不行啊，
因为我们走到那里就要十分钟，所以你现在要放半小时给我们。
不是啊，那后来他就自己去他的车上休息，
就是你提出这个方案，他是接受？
没有，我会提出这个方案呢，经纪人说，那他问一下演员，那演员跟我说，可我觉得这样太远，
你看
这就是难搞啊。
对，哎、欸，真的是难搞 啊！不是啊，经纪人前面在那边当给我当双面人哎、欸，经纪人真的是双面人。那你要很常跟这个经纪人合作吗？
也没有第一次哎、欸，因为主要是因为是他当下去问演员，但其实我就在演员旁边、嗯，就演员回答，
就是一个、欸、
这是一个假询问，假询问，请问一下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不行，就是一个演好人，一个演坏人
啊！对他们其实是串通好的，就是假装我有在询问。这个过程之他们就已经一套就是做好说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假装就是你有做中间协调啊，我就是不要，
因为经纪人就是他其实应该是也是就是也只能这样询问他，那其实演员丢回来就是有点就是做球吧、嗯、
对
啊，但是你也没办法，因为他就这样讲嘛，那我就说那我们另外方案就是到车上休息，那只有两种方案，就是看你这边哪个比较方便，对啊，然后那演员说算了算了算了，我就在这边吧。但是我希望下次明天都可以给我一个自己的梳化间，从此之后我就要自己的梳化间。然后我就有告诉我们的场景经理，然后场景经理说、不是 啊，每个地方不能每个地方都跟我要求，如果能给我们一定给，但是就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才会事先沟通嘛。那这个演员怎么就是这么的感觉，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不讲理。
而且因为重点是因为其实是事先沟通啊，不是说现场变卦说哦，我前面说好我要给一个休息室，然后现场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休息室。
现场变卦感觉会直接被骂。
可是现场变卦我觉得他生气才有道理，
对，
可是前面都已经先讲好，然后突然后面来给我演个这出，还能哦假装有协调这出，不是啊？那后来是你们就真的是隔天还帮他准备休息室哦？
就是如果可以就尽量帮他准备，不行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还是有准备车子，对，因为他主要给我们的讲法是因为他不喜欢戴口罩，就是有时候可能走到公共空间他也不喜欢戴口罩，那我们就一直提醒他、啊、要戴口罩，因为这边是个户外空间。他就说可是还好吧，
他不怕被拍耶。
真的、欸、
咖啡厅或什么就被跑，
如果我是不好的工作人员我就会把它拍起来然后上传那个 FB 说某某某经传不在片场不戴口罩
你这方法你会搞到你自己也没工作、欸、
对，没有我就当狗仔，我不是真正的现场工作人员，
大家一起玉石俱焚。
但其实这个也很尴尬，因为有时候艺人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怕妆法、就是要戴口罩干嘛、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就不喜欢戴口罩、那其实你也，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演员的毛都各有各的毛、
欸、但是这样就是回扣到我前面的问题。 我先问一个大范围，好，他算是中生代演员还是老的演员还是新生代演员？
算中生代吧。
中生代，那你觉得他算是就是你知道 A、欸、不是有人说什么 ABC 咖吗？虽然我也不知道 ABC 咖怎么分，只是那你觉得他在你心目中算是哪一咖演员？
应该说对大众来讲的知名度、
哦、对大众来讲
应该算 A 吧。
所以他其实很常出现在类似剧里面、
哦、对
荧光幕前。好啊，那这个我觉得好像也很正常，就是很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虽然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可是其实就真的蛮常会发生。
对，而且就是现场就是工作人员就像那个 Master 一样要够机警提出这个第二个方案，说那你要不要到车上休息，不然他真的会吵翻天，他后面可能会造成说啊我不想拍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他们就是要，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听你有没有在，就是如果他提出这个需求，然后你有没有真的要应对他。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没有要提第二个方案给他，然后他就觉得哦那你就是不尊重我或什么、
哦、
那你提第二个方案给他，即便他不接受他也觉得哦你可能就是、
哦、你还有把我当个咖在，
你还有把我放在眼里。
对对对对对、欸、有可能会这样的、
因为经纪人就会说啊所以你有替我们想过别的方案、所以其实
好烦哦，
每次面对这个演员说或是他就是可能提出了什么，我就要先去想啊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好好好，如果他明天问我大概有什么方案可以提供给他，那先把这些方案先跟其他人预告好，说哎、欸、他如果提出问题我可能 ABC、那你们看一下，就是先准备好啊。如果发生，我们就照这样操作，
也是蛮需要脑筋蛮那个的。
对，就是他可能跟这个演员讲话，前面要先回推，他会有 几个回复，那我就要想那个回复再去对他回复，就是里面要先你知道沙盘演练，对，蕊过一次，每天都像在作战一样。
而且这个就是要跟真的是跟经验有关的、欸，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可能经验没有那么充足的人，你可能他丢这个要求给你，你直接就被就是你直接就被问到，或者是你直接也没有想说 OK 去车上，你就还去可能跟你的场地说，欸、你可以再升另外一间房间给我什么什么的。
对啊、欸，但我很好奇，这个时候已经是拍戏的中期、后期，还是真的只是刚拍？因为你后面等于是如果刚拍，你后面还要遇到他好久哦。
嗯，大概其实拍到其实才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哇，这么前面就
对啊，所以他后来有讲说他后面就是还有一些那个。他不是提出他以后都要这样子，
对，哇，好累哦、喔，好累，真的好累、喔。
而且每次做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就是明明就已经在讲说，可是我们就只有这个方案，或者是类似的方案，嗯、那经纪人就会回答说，你不要一直用其他理由搪塞我，好不好？你们就是要想办法做到。那我就说，欸、不是，因为我们就是理我们的困难出在，然后不是不愿意做。嗯嗯，那经纪人就说，你不要一直鬼打墙。我想说，
你在鬼打墙，
对，是经纪人在鬼打墙，就跟你说我们现场的状况，我们的困难处就只有这个方案，你还一直说，请你提供别的方案。
那我真的觉得经纪人就是经纪人这个角色不能是心态好的人当，这是我之前跟一些经纪人接触过的感觉。我就是觉得，就是你就是要无条件的。假如说像刚才那种案例，就是你要无条件站在你艺人那边，即便你觉得他提出对他提出的要求很无理，你都还要当个坏人，就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态好的人就不能当这个角色，
因为心态好的人可能就说啊，可恶，我
体谅你们
一下，对啊，而且我家艺人理亏，他算了，我来骂我家艺人好了，就他这样他就当不了好的经纪人。
但你遇到好的经纪人，就觉得天哪，好感恩哦，
这天使，
然后就觉得天使，然后他如果可能要什么，就会可能啊，好啊好啊，没有问题，就是心态会不一样，
就可能他本来只是想要。一杯饮料说、哦、我去买星巴克给你啊，就是他要什么我直接提供两倍给他，因为他平常太体谅我们了，有没有？
对啊，我觉得这是互相了。
那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就是也遇过一个案例，那个艺人，我觉得他那个演员应该也算是，我觉得也算是偏 A 咖，但是他的领域没有只在演戏，就是他也是横跨蛮多个
什么演歌什么三期哦，
没有到那么夸张，就是什么演艺啊，然后节目那类的都有。
嗯，
对。然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还没有跟他接触前，就是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然后他也算应该也算中生代，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形象也很好的人，这样。所以我跟他合作前，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公司内部的提案，然后就是你要提给就是合作方说、嗯、哦，我想要用这个人当主角，然后看合作方同不同意这样子。那我记得就印象很深刻是这个人还曾经就是第一轮我们那时候我们提的然后被刷掉，就是合作方连用都不用，然后后来导演就是到导演那边他又说哎、欸、觉得 OK， 他又把他抓回来，然后所以最后女主角就他。
所以变成是大家其实会听导演的话，就是合作方也蛮听导
演的，就看各种情况，反正 那一次就是合作方就有听导演的话这样、嗯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很开心嘛，因为想说哦，我们那时候最开始提的那个人选然后被接受，就想说嗯、哦、很棒，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想法导演也是认同的这样、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某一次呢我们就是进到剧组里面，然后就要去支援做侧排吧，反正就是其实就是、嗯支援做一些要拍那个宣传素材，就是不是有一些戏就是他都会要演员可能跟大家讲说
哦我们这个戏要什么时候
上
档、
啊、然后
大家赶快多多支持，
对对对 对那这些东西其实最开始都是在合约里面都有签订说他们就是要配合，而且他们要配合所有跟电视台相关的宣传行程，就是这些都会配合、嗯、可是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沟通的问题吧，就是当天我们到现场然后去拍他，然后他就整个就是有点翻脸，他就说、嗯、因为他是我们是在拍戏的空档，就是去说哦那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这样，然后他就翻脸，他说哈不是已经就是不是之前宣传的东西已经来拍过嘛，但是因为比较尴尬的是因为那些宣传的东西之前是宣传可能平面照或者是什么、
哦、
所以就是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去来拍过他们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觉得现在就是你还要录什么宣传的花絮
怎么那么麻
烦
哦、嗯、
对，他就是说好麻烦哦，然后就谁凉这样子，然后
谁凉、欸、真的
很烦、
欸、
就是因为你也不能回他什么，然后就是 就拿着相机，然后想说你现在要配合了吗？心里这样想，然后表面就说嗯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后续宣传要用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听到他的经纪人，他就是算经纪助理吧，就很好笑。经纪助理可能也很为难，但经纪助理就是附和他话啊，对啊，怎么这么麻烦？然后我心想说你不要救我一下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东西就是一定要拍，因为最后就是电视台就会要，
而且这是合约上写的、欸。
对，
那你们有跟经纪人先事先讲过？
有，都有，就是都事先有讲，
就跟跟他那个一样，
但他
就先讲、啊。
对，但是好像就是我知道他的点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前几天已经有人去做过这件事情，然后即便他是就在他都把他认为那就是宣传的一部分，然后他就觉得今天我已经就是在拍戏了、然后就是可能中间对啊，中间我是没戏，可能就是这一段演完才轮到我，但是他就觉得这一段那我不就要休息吗？你们很烦，你们还要就是这个时候来。可是问题是那个人就是一个算忙的人，所以他其实在剧组的时间已经蛮少了，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再拉一个天数去跟他说哎、欸，我要单独拍这个花絮，因为说那拍那花絮真的花不到我十分钟的时间、
哦、他就
不要，就
赶快在他现场有空的时候赶快拍，
对对对，
拍掉。
但他就是 他最后还是有配合，但他就是 当时他就是谁量大概五分钟然后才给我配合，
很久、欸、
然后他配合，他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见识到一秒变脸，就是一秒就是谁量完，他说各位观众朋友好什么什么，然后就当下觉得
前面就是
好可怕、
哎、很烦很烦，来三二一走，大家观众朋友好，對對對，我们今天呢的我们知道会有什么什么戏上演喽，那我们几月几号敬请期待，然后一完就说干怎么那么烦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就是这个演员的功力实在是蛮好的，然后觉得很震惊。然后从那次之后我就是滑，因为以前都会想说很期待看到他那个脸书的 po 文，从那次之后我就没有特地在追踪他的脸书、哦、
直接取消追踪
就是因为你就从那幕后看到，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接触到很多演员，你就会发现很多形象，就是外在的形象是一件事情，但他们给人实际印象又是，就实际这个人的个性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不是都是说外在形象好然后内在形象不好，不是这样，就是只是说、例如说有一些是外在形象很就是比较坚强独立的人、但他好像就是同居的演员说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很脆弱的人，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私底下，
因为你在真实的工作你才体会到他真实的性格，
对对 对，就可能说哦，其实他是那种演戏如果被导演纠正，他当天晚上就会打电话去跟同剧演员说哎，我今天又被导演纠正，觉得我表演上面有、但其实你真的从外表看不出来，
我觉得就像他说的、他说他之前那个演员是你知道正向阳光，然后结果私底下干我不想戴口罩
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啦、演员也不是很好当的，看他们平常也要嘎很多档戏啊，很多档就是各种活动这样，所以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干嘛？
压力大的时候还能干嘛啊？就喝酒啊，
就是一个很突然要进到喝酒环节
我们就是为了中间就会有一个环节突然就是要喝酒，好像是我们一个
节目的最后的了，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节目流程，不管怎样就是要喝酒好不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调酒了，
今天算是你调还是我调？你调吧，
算是吧，因为我们就会在那种市面上看到很多新的包装的酒，我们就会很想要尝试它，然后这次也是我们在 7 然后看到一个就深蓝色包装的，那叫什么青苹果酒
你连你的酒的名字都不记得，
对，因为我记得它就是深蓝色，然后就是
青森苹果，
对，青森就是青苹果酒、然后我们就拿来做也是跟气泡水的一个搭配，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很甜的酒或是很甜的饮料都很适合跟气泡来做搭配，因为整个会好喝很多，
就会变成像汽水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根本就没有酒精味，你就越喝越刷脆。
那今天的比例是？
今天的比例其实算是3:1，那个青森的那个调酒是3，然后气泡水1，然后我们还会有那个调酒的影片，之后会上到我们的 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今天的来宾 Monster 他本身是喜欢喝酒的吗？
其实我超爱喝酒
怎么办，我要介绍挑战，因为我们前几集都是就是来宾都不太喜欢喝酒，然后我们就、
可是前几集都被我们虏获，
对，就是，但是因为来宾都不喜欢喝酒，所以我们调出了一个很像饮料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很赞
哦。
对，所以我想说，这次会不会就是，他就想说，为什么你要给我汽水？
有可能哦，因为我自己喝，就是我是觉得蛮像汽水，可是我就觉得很好喝。来，
那我们让
Monster 来尝试看看，看你要挑哪一杯，
所以喝起来像果汁这样。
我觉得很好喝啊，那你也可以那个 Monday 也可以喝喝看，
他现在中了、他现在好像
他直接一喝完直接噔，这是什么鬼，这是什么鬼，
这 这是苹果西达。
哎、欸，我们刚刚一调完就说，嗯，这就是苹果西打。
我觉得它，我们刚才调完，如果马上喝的话，应该会更像，因为刚才调完有那个气泡、哦，
对，气还在。但是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过了一下之后，那个气有点消。可是真的就是苹果西打、欸，
因为没有酒精味太浓了，因为 我喜欢喝酒精浓度比较高。
哎、欸、，whisky 给它开下去了啦，
我们直接在加半罐。我自己觉得喝起来就是一个苹果汁饮料的感觉，因为气泡水会消退啊，如果你没有马上喝的话，
是没错啊。我就真的觉得很好喝，你知道有时候过年的时候不是苹果西打都会买不到吗、嗯、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就拿那个青森然后来加气泡水，就这样做。
我现在觉得你很荒谬，就是讲了一个不知道还讲什么东西。
哎、欸，可是这真的很像苹果西打，很好喝。哎、欸，可是這
我觉得我们的调酒不能找就是很懂酒的人来喝，
我们在戳破，
我
们真的在闹。哎、欸，可是这其实还有3%的 3.5% 的酒精味，这真的是怎么喝都不会醉，
就是你喝很多才会有感觉，因为它是酒精浓度高，但你喝起来是没感觉的。
哎、欸，其实这也算是梅亚酒，因为梅亚酒就是会一直喝一直喝，然后不知不觉你就醉了。嗯，
那我们今天一样非常谢谢 Monster 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蛮精彩的啦，我还是很想知道、那個。
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问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中生代演员是谁？
他就不会想跟你讲，死都保守了秘密。
没有，我们还要跟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抛出这个人，我们用这个要跟他发誓，这样他才会跟我们讲，因为我真的太想知道了。
每一次都听那种都会很想知道啊，
其实观众们也很想知道，说不定我们来给一个承诺，就是假如我们订阅破个50,000，我们就公布就是这些人其中一个艺人，
他们职业生涯会毁掉。
不是不是，我们不要说我们要来公布什么哪一个人说的话、嗯、我们直接说来我们公布其中一个故事主角是谁，但是我们不要去描写他那个故事，
那我们就会被告，就直接被告起来。好啦，那今天就是一些小故事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的工作上面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这种算是可能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然后会需要你去解决、嗯，所以你的人生还是要许多备案，
还可以去对这些有的没有的招数做接招。
嗯，因为经验还是蛮重要的。
对，你就不能一下子人家只出一招就把你打倒，这样你就觉得哦，看怎么那么弱。但如果我们有很多招可以接的话，你的经验整个会更上一层楼，然后你之后就是这也是你在往上阶层的类似什么主管职位啊，因为通常主管的人就是有备有这种能力，他才可以就是承受更多的那个招数。
好，那就祝大家都可以在职场上用各种备案打垮你们的遇到的妖魔鬼怪。好，那我们下次见啦，拜
拜
拜拜。
上教室后这么想。